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这些在地上卑微的人，临到我们这些在地上本来走向灭亡道路的人。主，你将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永生的盼望。主，你将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在末日你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进入你给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欢喜快乐的国度。主，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你面前，来蒙恩，来跟随你。祈求主，你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你，也来到你面前尽心尽意尽力的来服侍你。谢谢我们的主，你使用我们在你面前所摆上的一切，也求主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信息传递给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你面前同蒙恩典，同得造就。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我们刚才这个主席有讲到，我们现在是两年哈，我们第一年有周年庆，接下去两年、三年、四年，大概我们都不会做比较有规模的什么周年庆啊。我觉得可能第五年、第十年也许吧，弟兄姊妹有感动，我们再做那样的周年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多的时间，能够在神的话语的上面，在神的道上有建造。那活动的事情如果对我们的灵命有造就，我们就去做；如果对我们的灵命没有造就，我们就不做。这是我们教会的方向一切是成全圣徒。我说的一切的事情的核心是成全圣徒，让每一位归向神的人，他的生命真正能够被神成全，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徒，这个是我们核心要追求的方向。那两年多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神的恩典的见证，上帝赐给我们人些的人数，上帝也赐给我们教会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小组长、核心家庭，很多热心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西番教会两年可以有今天的光景，和神所赐的这些的弟兄姐妹的摆上和服侍是分不开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服侍神实在是一件蒙福的事情，服侍神的人是被父纪念的，被父纪念的人在他面前是蒙福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才叫真正的服侍在主的身上？是不是我们有做了一些的事工就是呢？是不是我们大发热心，很投入，很摆上就是呢？到底怎么样才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呢？保罗在罗马书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可以向你们证明犹太人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真正服侍神的人不但要摆上，不但要投入，而且还要按着真知识。真知识是按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他，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是按着福音的真理来服侍他，那样才是真正的按着真知识来服侍他。那这样的服侍并不是太容易，这样的服侍并不是太简单。在神面前可以这样的服侍他，又可以很忠心的服侍他，能够在神家里尽忠，今天我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在神面前尽忠的人，有一位叫做摩西的，他在神面前是尽忠的。他的尽忠不是人给他的肯定，不是某个教会给他的肯定，他的尽忠是上帝亲自的肯定。上帝说，摩西是他的仆人，是在他家里尽忠的。那怎么样摩西才能够在他家里尽忠呢？ 作为一个要服侍神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他面前按照他的心意来服侍他呢？西番教会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我在神面前祷告有三个不同的重点。第一年是扎根真道，想要服侍神、跟随神的人必须要有真道的根基。第二年是祷告的生命，想要服侍神的人必须要在圣灵里面有很好的祷告的生命，你才会有能力来服侍他。第三样是服侍的生命，有了前面的根基以后，第三样在第三年的里面啊，我在教会的领受的重点是建立弟兄姊妹在神面前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三样是有次序，这三样也是在一起的，是彼此互相的促进，彼此互相的互动，能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的属灵生命在神面前真正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个圣徒的生命是在这样的一个重点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没有真道根基的人在神面前很难建立起圣徒的生命，如果一个没有祷告生命的人在神里面也很难建立起一个圣徒的生命，如果一个不服侍神的人在神面前也很难建立起一个圣徒的生命。那这三样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都是重要的。那今天我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也是两周年的周年庆第三年的开始，我特别讲到服侍在神家里面尽忠，透过摩西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能够真正在神家里尽忠。有四个方面我跟大家分享，刚才读了一段经文，还有其他的经文没有读出来。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真正能够在神家里尽忠的人是真正全然回应神的人。那这个真正的全然的回应，回应神的呼召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一个是你的的确确是被神塑造了以后你才能够回应他，第二个你真正被神预备了，你在神前预备了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回应他。那经文我是用出埃及记的一段经文大家分享。第二个方面是全然听从神的命令，那一个真正在神家尽忠的人是听主的话的人。如果一个人他不听神的话，他无所谓在神的家来尽忠。那你怎么样呢可以全然的听从和领受神的命令呢？有两个方面，同样的，一个在神面前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你才能够领受神的命令。第二样，你在神面前要谨守遵行，你领受的命令才有意义。第三个方面，在神家尽忠的人，他是全然爱护神的子民，他真正爱神的家，爱神的子民，爱神的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是圣经有一句话叫做坚定不移的爱他们。这是第三样。第四样，这样的人才会真正得到神的肯定，他是全人在神家尽忠的人。那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方面是全人回应神的呼召。那这个经文出埃及记，我跟大家念一段三章七到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这样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上帝呼召摩西，上帝呼召摩西是在西乃山，是在摩西八十岁的时候呼召的。但是上帝预备呼召摩西是在他生下来的时候就预备了。摩西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代表性是什么呢？是代表至圣的律法。在整个历史的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代表性，在摩西之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代表神的约，神摩西是代表神的至圣的律法。那约和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呢？因为上帝和犹太人立约，和以色列人立约，因为这个约的缘故，他们会得到上帝施恩的救赎，这是立约。 那这个约怎么实现呢？这个约的实现是上帝把他们分别为圣。那怎么样实现他们分别为圣呢？是借着上帝所赐的律法。所以摩西是真正把犹太人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以后，进入到迦南地的里面，用神的律法，用神的道，把他们真正的全然的分别为圣。这是摩西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摩西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话所产生的作用，那有这个作用以后，上帝和犹太人所立的约，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才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神的至圣的律法，那个约没有办法实现。立了约以后，赐下律法，就实现了这个约。人是在这个当中才是真正得到神透过那个约要赐给人的祝福，分别为圣。那这个是摩西和亚伯拉罕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区别和彼此之间的联系。那么问题，上帝拣选摩西，上帝可不可以随便拣选一个人就赐下律法？摩西是不是只是一个幸运儿？他被上帝拣选了，所以上帝用他赐下律法，所以他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他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只是走运，是这样吗？这个是问题。首先，上帝的拣选是在先的，上帝能够立起任何一个人来承传他的律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上帝使用来承接这个职分，这个是重要的。那摩西为什么能够承接上帝给他的这个职分呢？摩西在生命的里面，他有三个特点，请大家去思想，和你我都有关系。第一个，摩西是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的人，他是追求圣洁爱慕圣洁的人。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人要圣洁，人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神使用摩西是因为摩西在圣洁上面是按着神的心意来跟随他，这是他生命的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摩西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才会一丝不苟的来遵行神所赐给他的律法，才会一丝不苟的传讲神所赐给他的律法，不敢增添，不敢减少，更不敢随己意掺杂自己的东西。这是第二样，真正的敬畏他。还有一样，摩西对神是绝对的忠心，忠心到一个地步，他在神面前宁可自己死去，他也不会离开神要赐给他的那个师傅，那一个工作。这个是摩西在神面前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请大家一起来思想。没有一个人是与生俱来的就可以很好的服侍神，所有的人他真正能够被神呼召来服侍他，在神家里尽忠，都是被上帝塑造的结果。他在母腹里就招了你，在你整个生命的当中，他就在塑造你，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上帝使用你，让你去服侍他，他在母腹里就呼召了你，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他就在塑造你。那这个是圣经的原则。那摩西怎么样被上帝塑造呢？有两样非常重要的。摩西是个幸存者。怎么叫幸存者呢？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刚好法老下令所有的男孩全部丢到河里淹死。那摩西呢，他的母亲就把他偷偷养了三个月，然后把他放在河里面，有个蒲草箱，结果法老的女儿就看见了，就救了他，就把他收养为成为自己的儿子。结果摩西呢，就活在王宫的里面。那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摩西不是被救出来活在王宫的里面，他生来就活在王宫的里面，摩西整个的生命的根基是不一样的，了解吗？因为他是幸运儿，他就不敢以天之骄子的这种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生命。 他就不敢理所当然的在皇宫里面享受那一切的所谓的荣华富贵。这个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帝在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在预备他，神保守他，这也是神的计划。所以各位，也许各位你们都是天之骄子，你们都是很有才能，在北美洲很多很聪明很有才能的人，但如果你整个生命的状态，你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上帝给你这样的才能是预备你将来要服侍他，你深深知道这个恩典是做这个的，这个恩典不是给你在世上发挥你的才能去创造自己的功绩，是为自己赚钱，是为自己享用，你就有了被神呼召的根基。所有的每一个人，你所有的才能，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上帝给你这个是为了你真正要服侍他做预备的，你就不会自己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为自己谋利益。这是摩西在上帝让他做信儿以后，让他在生命里面知道他是被神救的，也不是生来就应该活在王宫的里面，你是个幸运儿，所以你在王宫里面所有的那些的装备，埃及所学的一切的学问，给你建立的一切的才能，你不敢为自己用，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摩西在这个点上他很清楚，他在上帝面前，他因着这个缘故，他知道他自己当做的是什么。那这个预备是奇妙的。在圣经里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约瑟的，在埃及做宰相。约瑟不是生来做宰相，是因为经历了非常多的艰难，然后他知道神让他做了宰相，所以他不敢在宰相的位置上面为自己谋利，所以他在宰相的位置上他又为神来服侍，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所有跟随神的人，你要服侍主吗？你在神面前尽忠吗？你要先来考察自己的生命，你所有的才能，你所有的本事，你所有的知识是上帝给你的吗？如果你清楚这一点，可能对你前面的方向的影响就不一样。如果你不清楚这一点，你会用在为自己谋利的上面，这是一个根基性的一个转变。摩西是被上帝这样子来塑造来预备。第二样，摩西整个的生命状态很奇妙，他在地位显赫大有才能胸怀大志的时候，神没有呼召他。那个时候他很有热心，他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会把埃及人打死，神没有用他，而是把他冷藏在旷野的里面40年，让他做牧羊人，最卑微的牧羊人在那边做。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上帝不是在他胸怀大志的时候来呼召他使用他，是在他胸无大志的时候来呼召他来使用他。为什么？摩西所有的才能没有废掉，他所有的精力都没有白费，是他生命的状态真正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才配得被神呼召。在王宫里面长大，有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办事都有才能，这样的人变成胸无大志是不简单的，是不是？那只有这样的人变成了胸无大志以后才能够被神呼召，这个是圣经的原则。胸怀大志，觉得自己很能干，觉得自己很有才能，可以发挥一下，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为神做什么事情，神不会呼召他，神会呼召那些在神面前真正降卑下来的，才会呼召他。40年旷野，最卑微的牧羊人，到80岁，差不多已经到了养老，准备过晚年生活了，神呼召他。那从这个里面，你会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上帝做事情是非常的奇妙，丝丝入扣，非常精准的。 他非常精准地做这些事情。每一位蒙上帝呼召的人，你真正意识到上帝开始呼召你来使用你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告诉你，上帝在你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精准的，没有一件事情是白费的，没有一件事情是随便做的。如果你是属于神的人，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准确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可以扭转整个宇宙，他可以用这种能力来塑造一个他要使用的人。摩西，上帝这样塑造他，用80年的时间来塑造他。到了神的时间以后，神发动这件事情就势不可挡，摩西就被呼召就会出来。所以每一位，我在今年这次的这个分享的里面和众位弟兄姊妹来分享，每一位基督徒，你们活在上帝的面前，你要思想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真正得救的人，你要清楚的知道，上帝在母腹里面就认识你，在你生下来的那一刹那，上帝就开始预备你，为了那个目的是什么？是让你真正能够服侍他，这个是目的。当你把这个事情思想清楚以后，你人生的方向，那条线就开始清晰了。如果这件事情你思想不清楚，你可能仍然在这个世界，在弯弯曲曲的路上，你走到不想在哪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预备，都是非常精准的，包括我们西畔教会，包括我们的事工，包括我们的职堂，所有的事情都是他预备的。有一个见证继续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我原来讲过，西畔教会职堂是2011年9月份的事情，我是2009年1月份进入加密服事。到2009年年末的时候，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问神，我在加密要服侍多久？我问神这个问题，当时神用但以理书告诉我2年半，2年半的时间。然后在2009年的圣诞节左右，我和一个同工，加密的一个同工在一起分享，有机会去 Tim Horton 聊到说职堂的这个方向。然后到2010年年初 ，Ogilvy 小组成立。就开始推动职堂的方向，在那个过程的里面，在推动职堂方向的里面，没有人知道这个职堂什么时候会完成。有人说2年，有人说3年，有人说更久，有人说将来预备了这个这么以后，然后才能够职堂。那我今天有很多的参与职堂的同工在这边，我跟大家一起回忆这段的历史。然后这个职堂被推动得非常的快，只有1年多的时间，2011年的3月就正式签订职堂。在签订的时候，我还没有直接参与职堂的事情。一直到了后来4月份，这个职堂的同工开始和我接触，要聘请我来参与职堂。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非常多的波折，不容易的。我进入加密这个进入西畔的食堂是不容易的，很多的波折，差一点没有进来。过程当中很多的波折，也有很多好心人跟我说，不要趟这个浑水，这样子的情况你不要去，那个很困难。我很清楚上帝告诉我2年半是他的旨意。到2010年的6月份，我正式加入职堂的这个事工，刚好2年半。上帝精准到这个地步是很奇妙的，非常奇妙。那我相信这件事情不但上帝坐在我的身上，也坐在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上帝已经预备了你来参与这个职堂的事工，已经预备了你在服侍他的上面按照他的心意来跟随他。每一位在神面前要寻求，有哪个不同呢？当你寻求，你知道这是上帝心意的时候，和你没有寻求到以后，哦，原来上帝是这样子，有不一样的，同意吗？当你一早就知道上帝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到了那个时间，上帝啪成就了，和你懵懵懂懂的就走到那一步，然后来，哦，原来上帝说的这个不一样的。你在上帝面前所蒙的福分，在他面前所跟随他的脚踪，在他面前那个方向的确定性是不一样的。 我巴不得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如此寻求神的心意，在你每一个信徒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上帝如何要用你，他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上帝的旨意不用猜的，不是用读的。我上次讲的这个问题，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意思，他会清清楚楚告诉你知道，你怎么样去寻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后面第二样，真正能够在神家尽忠的人，是全然听从神的命令。出埃及记24:15-18，摩西上山，把云彩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这是讲到摩西当初领受律法的这段的经历。那这个段经历里面，在后面在生命记摩西特别讲到，我在西乃山上40天不吃也不喝，来领受上帝的律法。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吃饱了喝足了，精神很饱满，我岂不是能够更好的领受神的律法吗？对不对？每次大家来主日崇拜啊，前一天很多牧师这样，你前一天要早点睡觉啊，精神饱满啊，然后到了教会以后你才能够精神的来听到吗？如果你前天睡得很晚，第二天起不来，来得睡眼轻松的，你什么也听不到，那你来教会的意义就不大了。是不是有人天天这样讲啊？那为什么摩西饿40天渴40天然后领受神的律法呢？他为什么不是吃饱了喝足呢，很精壮的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呢？为什么？领受上帝的话和世人的方向是截然的相反，在这件事情的里面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谦卑。当摩西40昼夜不吃饭不喝水以后，摩西在神面前的那个血气会降到最低点，那个肉体会降到最软弱的地步，他匍匐在上帝的面前才能够领受上帝所赐给他的话。真正能够领受神话的人，如果在神面前没有一个真正谦卑领受的心，是没有出路的。这个是重要的。不管你有多少世界的学问，不管你有多大的世界的学位，不管你有多少的才能，你是神学博士，没有谦卑在神面前一无所获。这个是领受神律法的那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一个教会一个讲法，我听了以后吓了我一跳。来教主日学，为什么？你是博士，所以你就要来教主日学，因为你博士会读书嘛，所以你就可以教主日学。这种因果关系我可以说是世俗的，世人的心，不是属灵的心。在上帝面前不是靠学位，不是靠学识，是靠你在神面前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你才能够领受到神要赐给你的从他来的道。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这是上帝的原则。没有谦卑的心，在神面前一无所获。所以各位，我不是谦虚哈，一点都不谦虚。相对于很多的在座的弟兄，在座很多的弟兄姐妹是高考中的骄子，甚至很多人是地区的状元，很大的这个重点院校。我考大学刚过本科线，是普通院校里面最普通的。我不是谦虚，相对各位我的才能是很低的。我在北美洲我连平均水平我都算不上，我一看在座的各位，我连平均都算不上的。北美洲很多的牧师非常有才能，又有学位又有才能的，相对他们来比的话我是最小的。如果我在神的话上有所得，如果你听我讲好像有所得的话，我告诉各位，我是跪在神的面前求来的，不靠我没有什么才能的，是跪在神面前求他开启我。特别是我在讲罗马书，我之前我看罗马书一段的经文6:22， 但现今你们却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当时我还在加密，我读了这段经文，我一直思想罗马书，我读了这段经文，我就跪在神面前，我说神不对不对，这一节圣经和我领受原来所学的不对。他清楚地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了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和我学的不对。我在神学院所学的说你信了就得救了，我听别人讲到说你觉知受洗你就得救了，我甚至自己讲到也这么讲的，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找不到答案，我去请教，我去读神学书，我找那些答案我找不到。我跪在神面前说，我说神不对呀，如果我讲的不对，我怎么面对这些在你面前得永生走永生道路的人呢？如果在这个点上错了，我怎么在你面前交账啊？我跪在神面前祷告，求求求。后来神告诉我，他开启我，把整个罗马书主题主线16章告诉我，是在西畔之堂前不久，我有这个经历。到西畔我第一课教的就是罗马书，所以所有的在西畔教会信主的，在这边开始建立他信仰的，我可以确定的说，他是在这种罗马书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他的信仰的根基是对的，是谦卑在神的面前领受的，不是靠自己的才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在神的道上是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领受到。所以2年多来我在西畔观察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时间不久的，但他们很有属灵的分辨力，他们看现在的神学书籍，他可以说这个地方不合圣经，他听那些牧师讲到说这个地方不合圣经，不是为了批评人，不是为了论断人，不是为了抬高自己，是建立他自己圣经根基的信仰，这个是教会的方向。弟兄姊妹，你的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不是建立在神学家的上面，不是建立在人的那些遗传的上面，是圣经根基是你的信仰。然后你说面对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你说经上这样说，这是我的信仰，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是这样带领你走这条信仰的道路的，这个是很宝贵很宝贵的地方。那如果你来到教会2年多，你说我一直没有什么得着，我一直得不到什么，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我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我的教导有问题，另外一个可能，可能你自己要更加的学习谦卑，更加的在神面前来追求，你才能够真正得着那个真道的根基。彼得前书5章5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信仰当中领受神的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是谦卑的心，你才能够领受神给你的命令。第二样是谨守遵行，领受了以后就坚决的遵行，领受了以后就绝对的严守，这一点也是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有些人说我很 stubborn， 我可以很清楚的说，和摩西相比我不够 stubborn， 最 stubborn 的是摩西，我相信 stubborn 没有人能够超过摩西，叫不懂英文的不好意思啊。顽固，最顽固的，没有人超过摩西。我是比较顽固，没有人超过摩西。摩西是非常的顽固，非常的固执，他在神的道上是非常的固执。那这两个性情放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一方面他很谦卑，一方面他很固执，好像谦卑和固执是矛盾的，是不是？那谦卑的人应该不固执嘛，固执的人是不谦卑嘛，你会不会这样看呢？你会有这个问题呢？那为什么摩西会把谦卑和固执这两个性情放在一起呢？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性格分裂吗？你觉得我性格分裂吗？ 有一点吗？为什么谦卑和固执会放在一起呢？那在这点上请大家了解，谦卑是领受神道的必须，固执是遵行神道的必须。那一个真正固执的遵守神道的人，在神面前才是真正谦卑的人。那一个在神面前他妥协神道理的人，他在神面前不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放肆的人。那一个在神面前真正固执守住神道的人，上帝才会把他的道不断地赐给他。如果一个人在神的道上他不固执，他妥协，神的道不会再赐给他。神要把他的道赐给他，赐给那些肯持守的人，这个是上帝的原则。摩西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神面前领受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需要固执？为什么需要stubborn？为什么需要固执？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神的道上要固执？除了领受以外，从另外的一个点上，因为人不容易能够坚守神的道。我今天讲主日学，刚好这一课讲到坚守神的道的问题，有三个挑战，大家都听到了。假先知、假教师会挑战你，人情会挑战你，整个的势力、潮流会挑战你，会不让你，没办法让你坚守神的道。因为人的罪性和神的道是天然的抵触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和神的道是天然的抵触的，所以人想要遵守神的道是一个挑战，是不容易的。所以人很容易回避，很容易逃避，很容易改，甚至不理神的道，人会这样子。在摩西的时代有一个血的教训，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没有准确的遵守神的话，利未记十章三节耶和华就把他击杀了。十章三节耶和华这样子来 comment 这句话，他说，于是摩西对亚伦转耶和华的话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神的圣是在我们真正全然的严守遵守他的道的上面显出来，我们真正的尊神为圣。神的荣耀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群的百姓这样坚守神的话，神的荣耀是这样显现出来的。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所以神摩西非常知道神的威严，所以他必须要坚守，他自己敬畏，他要教导以色列人敬畏，他自己要固执守住神的道，他也要以色列人能够固执守住神的道，因为这个才是蒙恩的道路，这个才是在神面前尽忠爱神和在神面前尽忠对人负责任的态度。这个是摩西之所以这么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提这个问题，拿达亚比户被神用火烧了，服侍神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在神家尽忠，离神越近好像死得越快啊，那谁还敢服侍神呢？我最好我离远一点，离那个圣坛远一点，万一我献了燔祭以后马上被烧死，那怎么办呢？啊，怎么看？很危险的事情啊。跟大家讲是蒙福的。怎么蒙福的？因为你服侍属越多，你在服侍的上面属灵的带领越多，你会有越多的属灵的追求，你会越严守圣经的教导，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加的敬虔，你会越蒙神的喜悦，你圣灵的果子会越来越多，你在神的里面会真正得到那个丰富的生命。这个是祝福，这个是祝福。真正越靠近神的人，越在神面前要尽忠的人，越愿意侍奉神的人，在神面前是越蒙福的。所以我就祷告让我的儿子将来做传道人，我不知道他配不配，如果神觉得他配，我最大的心愿让他能够做传道人。做传道人苦吗？是。蒙福吗？更是。亲爱 亲近神的人在神面前是蒙福的，因为这个缘故，生命在神面前的得着是多的。所以各位不要害怕，在服侍神的上面不要害怕，要知道那是福分。第三样，摩西全然爱护神的子民。民数记十六章第八到第十一节，摩西又对可拉说：“以党叛变，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人中啊，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幕面前为他为他们啊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们和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责任吗？你和你的人应当聚集，你们是要攻击耶和华。”他说：“你们这些人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对一群立位人，可拉已经是神所拣选的那个支派的里面，摩西清楚地说：“你们在攻击神。”那这句话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一句话。为什么摩西可以对立位人、对可拉一党讲这样的话？很严厉的，因为他要坚守住这个真道的。因为你在神的面前，你自己守住这个道，你还要让别人去遵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己已经很难了，不容易了，但是你还要别人要按照神的道来遵行，你可能会引起反弹的，可能会引起攻击的。那这个是在神的道的面前是会发生，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面，除了主耶稣以外，可能再没有摩西被反对的多了。四十年旷野的生涯的里面，听了无数次的怨言，遭到无数次的反对，会众聚集发难，可拉一党纠集一些领袖反叛他，好几次差点没打死。可能没有人能够超过摩西的，如果摩西不坚守住，他像亚伦一样，亚伦因为妥协会众，金牛犊就出来了。如果摩西不坚守，早就回埃及了。如果摩西不坚守，他自己早就逃了。作为耶和华在他面前尽忠的忠心的仆人，他必须要坚守住神的道，在神的道上绝对没有余地。为什么要坚守？我今天主日学也特别讲到这个问题。在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得救的路上，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这个时代，在整个的时代，在整个救恩的历史上面，最可怕的事情不是肉体的攻击，是混乱真道，这是最可怕的。因为混乱真道会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来混乱人，来迷惑信徒，来破坏教会，这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保罗最后一次见以弗所长老的时候，他特别跟他讲，这道能够建立你们。保罗写最后一封书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最主要的主题讲到，你要坚守神的道。雅各、彼得、约翰、犹大所有的书信的里面都发出相同的警告。我们这个时代是活在一个，总体上来说是活在一个真道不明、灵性软弱、信仰混乱的时代。这个时代邪教遍地，异端横行，在中国农村发出来的一个明显违背圣经的东方闪电，也叫全能神，现在跑到印沙港信达那边去派他们书了。教会软弱到这个地步，能允许这么糟糕的信仰，那么很清楚可以看见问题的，可以发展的这么厉害。而且那些所有的东方闪电的信徒、全能神的信徒，原来都是所谓的基督徒，他们都是从教会掳的，他们专门找所谓的基督徒的，然后这些基督徒就跟他去了。你看这个时代的混乱，这个软弱吗？到这个地步。最近我也听过一个见证哈，我稍微讲一下。有一个灵恩的他就讲说末日来临了，你们预备粮食， 你们要预备游艇，要预备地堡，要把自己保护起来，因为末日要快到了。那这个事情我就用一段圣经和大家分享，路加福音哈21章，那这个事情就在密西萨克，就在我们周围，21章25到28节，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要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惊慌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这是一批人，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事，你们就当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在讲到末日降临的时候，有他们，有你们，他们是那些的世人，他们见到世界末日要来的时候，他就惊慌，他就害怕，他就跟他说、啊、那石头把我遮住，他就会躲起来造地堡。但是真正是你们，你们属神的人，当末日来临的时候，你要昂首挺胸，你是欢喜快乐的时候，因为主救我得赎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但那些错误的教导让那些信主的人好像那些不信的人被吓得魂魂不定，被搞错了。这是这个时代非常混乱非常可怕的事情。坚守神的道，在神面前坚守住是很重要，但你要了解不一定会得到人的夸奖。坚守神的道的人不一定得到神的夸奖，可能会得到人的反对。如果不坚守神道的人，我可以很清楚地说，他充其量是做个好人，做一个世人夸奖的人，他很难得到神对他的称赞。但是我很清楚地说，那些夸奖的人就是被他害掉的人。我这句话讲得有点重，那些夸奖那些讲假道的人，就是被那些假讲道的人所欺骗所害的人。人是活在这种可怜的光景的里面，掌声喜欢欢喜吗？如果他传的是假道，他又很喜欢，两个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的里面。我在教会的里面啊，在我们西番教会，我也曾经在主日学里面也讲，我说这个时代是异象满天飞的时代，到处都讲这个意象那个意象，到底这个意象是神给我们的意象呢，还是你自己臆想出来的呢？你搞得清楚吗？你可以在神面前祷告清楚，说这真是神赐给我的意象吗？耶和华真的对你这样说吗？还是你自己异想天开的？随便讲意象这个词，在神面前我自己看是很难站立得住的。要好好在神面前清楚我所领受的是什么。我感谢主啊，我记得大概一年半前，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教会。来到教会以后呢，他说他来干嘛呢？他进来就说我是寻找真道的。我听了以后就很喜欢，我说好，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正在寻找真道，我也正要坚守神的真道，也要传扬神的真道。这样的弟兄好喜欢来到这边。他是蒙福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徒，你找什么样的教会？找你喜欢的，找让你觉得开心的，找让你觉得被爱的，找让你觉得舒服的。你要小心来分辨你到底找什么样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的道在里面，如果一个教会不能成全圣徒的生命，如果这个教会不能够真正在圣经的根下建立你，你可能会搞错掉。摩西绝对要坚守神的道，为什么？他坚守神的道要表现他真正对人坚定不移的爱。坚守神的道才是真正对人的爱。对人的爱不是妥协真道，我爱他所以就算了，随随便便的，我爱你，反正你要不要听神的话，要不要听道没有关系，我爱你，你只要高兴就行了。那个是错的，那个不是真正的爱。那个坚定不移的爱，保罗说你要守住那个坚定不移的爱，是在神的道的根基上的坚守，然后表达出来的那个还是真正的爱，对他有益处的。 出埃及记十六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离开会众啊，不是在民数记，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匍匐在地。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上，又在上加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耶和华，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摩西马上替会众祈求，因为耶和华要灭他们。那为什么耶和华要灭他们？因为这些会众起来要杀掉摩西跟亚伦。可拉伊朗背叛，被神惩治，惩治完以后，这些会众又兴起来要灭掉摩西和亚伦，来杀他。然后摩西跪下为这些杀他的会众祷告，赶快替他们赎罪，因为耶和华要灭掉他。这个才是坚定不移的爱。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个才是。摩西在神面前是敬忠的，他是有这样的爱心。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四到十五节，摩西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要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为什么讲这段话？因为他服侍以色列这些的百姓太辛苦了，摩西自己也软弱过，百姓给他的麻烦太多了，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承受。他没有跟神说：“神啊，我承受不了了，请你惩治他们。”没有，可以让我舒服一些。他也没有自己逃走，他说：“神，你将我杀了吧。”他说什么：“神啊，就算我死了，我也不离开你的家。”如果我不能按着你的心意服侍你，求你取掉我的性命，我也不能离开你的家。这是摩西的心啊。什么叫做真正的爱？什么叫做真正的爱神？什么叫做真正爱耶和华的百姓？这个是摩西所表达的爱。真正坚定不移的爱，是不管自己是否受了委屈，都爱神家里的人。真正从神来的爱，不是你爱我我就爱你，不是我爱你是为了要你爱我，是无论如何我因为爱神的缘故我都爱你。真正坚定不移的爱，绝对不是在真道上妥协，而是我绝对坚定不移的爱你，我一定要用神的真道，用神的能力把你拉回到正道的里面，让你免了灭亡。我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替你祷告，让你有一天真正的悔改，能够顺服神，能够真正得到神给你的祝福。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不是妥协神的道，那个不是爱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去警醒的。如果你不惜人的罪，看见人悖逆也不管他，看见人离开神你也不理他，你还跟他说我爱你，神爱你，你就这样吧，神是恩典的，神是赐福的，你就是让他在神面前继续愤怒，你就是让他在神面前走灭亡的道路，你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你就跟他说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平安的去吧，你让他做了地狱之子。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上帝责备那些的假先知， 那些的假教师整天讲那些百姓喜欢听的话，百姓喜欢听什么就给他讲什么，他们在悖逆的时候讲他们喜欢听的话，不能够把他们拉回到神的里面，还跟他们说平安了平安了，耶和华说其实没有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在神的里面，在顺服他的里面，在他的道的里面才真正有平安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在这个时代一个最大的危机，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责备的尼格拉一党的这个时代是非常的流行。尼格拉一党在启示录里面耶稣是恨恶他的，为什么恨恶呢？尼格拉一党所宣扬的是什么？爱爱爱，神是爱，神是恩典的，神是赐福的，所以呢，你尽管犯罪，同性恋没有问题，你尽管犯罪，禁烟没有问题，你尽管犯罪，不遵循神的话，背离神没有问题，你尽管爱世界，你尽管为自己生活去安舒去努力，没有问题，神是爱，神要给你的就是这个。尼格拉一党在这个时代非常的流行，这种的错误的教导，号称有神的爱，实际上是把人引向了错误的方向。所以作为一个信徒，如果你在神面前所追求的只是好的感觉，只是舒服的感觉，只是被爱，只是要自我中心，要被人家重视，我跟你说，你很难真正接受真理的光照，你很难真正接受真道的责备，你很难真正走十字架的窄路，你可能活在爱世界的里面。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所追求的是这些，你很难真正对付自己的罪，你的生命很难真正的更新改变，你可能一直活在属肉体的罪的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圣灵的重生。真正所谓的爱，从神来的爱，是坚守神的道，然后对所有的那些在罪的里面被缠累进去的人坚定不移的爱他，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我都爱你，然后我要把你从罪的里面拉回来，你要悔改，因为神是爱，你无论犯了多大的罪神都会赦免你，但是你要悔改，无论你走了多远神的能力都可以把你拉回来，你要悔改，神的能力是足够你用的，够你悔改的，神的爱是足够你用的，够你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真正得到他赐给你的那个福分，这个是爱，这个是从神来的爱，这个是坚定不移的爱。我们守着这样的信心，守着这样的爱，爱所有的我们所爱的人，这个是从主来的爱。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神的家里面真正的尽忠，才能够对得起神托付给他的所有的神所爱所恩待的属神的儿女。我每次看见弟兄姐妹，我心里面都有责任，也在神面前也是感恩，神呼召我们这些中国人有机会得永生，极大极大的恩典临到我们，那个责任神把这个责任加给教会，也加给我，我担不起，但是我必须要担，所以盼望我们一起努力，能够在神面前回应他。最后一样是全人得到神的肯定，民数记十二章第一到第二节，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摩西在他尽忠，在他服侍神的过程的里面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竟然遭到他哥哥和姐姐的反对，挑战他属灵的权柄。摩西不是要什么属灵的权柄，不是要高抬自己，他知道上帝赐给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是让他能够推行神的道，让他所牧养的那些 神所托付他牧养的百姓能够真正的分别为圣。这也是保罗在他哥林多前书后书的里面，他一直坚定的跟哥林多教会说，神赐给他这个属灵的权柄是绝对的，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让哥林多教会的人真正能够在神的道上建立起圣徒的生命。但是现在摩西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圣经十二章民数记上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极其的谦和，和世上所有的人反应都不一样。他的谦和绝对不是妥协神的道，也绝对不是交出属灵的权柄，他是不做任何的反应，全然的忍受，超过世上的众人。摩西怎么办呢？他的姐姐反对他，他的姐姐是他最亲的，从河里面把他救出来的，他反对他，他怎么办呢？他的哥哥亚伦是他最亲近的同工，是做祭司的，他怎么办呢？最亲近的人反对他，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反应呢？摩西的反应是什么都不办。这种事情临到他，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面对，不是一定要 do something， 是 doing nothing， 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就全然交托给神，这是在神面前尽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真正能够掌管一切的，真正能够解决危机的，不是自己，是神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去顺服神的手，民数记十二章二节的后面，这话神听见了。所有的话神都能够听见。为什么圣经说这话神听见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时候神要亲自出手了，神要亲自替摩西出手，要解决这个最棘手的危机。在十二章第八节，耶和华对亚伦和米利暗说，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然后耶和华向他们发怒，米利暗就得了大麻风，像雪一样白，是最可怕的大麻风。他们就害怕了，亚伦就求摩西替米利暗祷告，摩西就替米利暗祷告，神就应允他，但是要惩罚他一个礼拜。他说，父亲把痰吐在女儿的脸上，他岂不是要蒙羞吗？让他蒙羞一个礼拜，替他解决这个问题。在神家尽忠吗？上帝会替你出手的。所有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人，遇到任何的难处，神会替你出手的。全然的在他面前尽忠，不是好像丢在那边被人家践踏，丢在那边任人宰割，不是的。上帝会替他的仆人出手的。如果没有神替为他尽忠的人出手，没有人能够服侍他，也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真正的尽忠。上帝的手奇妙到一个地步。大家看过那个电影吗？拯救大兵瑞恩。为了救一个兵，派了一大批人去，付了很大的代价。你可知道，上帝要为了做了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不起眼的一件事情，他可以转动整个世界，他可以翻转整个社会。你看见耶稣亚带领以色列兵去打仗吗？上帝让整个太阳界的太阳系的运转发生变化， 一天之久太阳不降下来，他是这样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的手的能力大到这个地步，在他面前尽忠，你还怕什么呢？服侍这一位神，你还怕什么呢？他必定会为他的仆人出手。所以西番教会我们走到今天，我们遇到很多的挑战，但上帝奇妙的手让我们每一样事情都度过了。西番教会将来还会遇到挑战，可能会更激烈的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跟随他，他必定会出手，他必定会带领我们胜过每一个挑战。最后上帝亲自肯定摩西，民数记十二章第七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耶和华对亚伦米利暗说，也是对摩西说，是对摩西的肯定。在神家尽忠，做神的仆人，这个是我们所效法的榜样，是上帝的仆人摩西。所有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你一定会遇到难处，因为弟兄姊妹刚刚信主，他在属灵在幼嫩的时候，在成长的阶段，他一定会有挣扎，一定会有痛苦，他面对那些肉体的那些的挣扎，面对那些眼目的那些的挣扎，面对今生骄傲的那些的挑战，他会痛苦的，他会抱怨的，他会反弹的，他会难免的。但是你是神的仆人，你会在神家尽忠的，你当然要包容他们，当然要忍耐他们，让神的话用神的道慢慢的建立他们。我跟所有的同工说，你要服侍什么，你先预备好受苦受委屈，因为你服侍的是那些灵命比较软弱的。所以罗马书十四章说，你要担待他们，你若是灵命强，你就担待他，你不要以你的灵命强去责备那些灵命软弱的，你是担待他，然后陪伴他，带领他，让他的灵命慢慢的长进，到有一天他的灵命成长了，他尝到主恩的滋味，他看见在神的家里面那个祝福是那样的大，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真正进入那个属灵的迦南美地，体会到神的丰富的恩典以后，他生命会改变的，他会成为你非常好的同工，他会跟你一起来受苦，来担待别人的软弱。这个是神的仆人在神家尽忠的你要走的路。这个是在上帝面前真正蒙福的人，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会听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给你讲的那句话，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要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西番教会是蒙恩的教会，上帝设立了很多很好的同工，很多的很好的弟兄姐妹一起服侍。我检讨我自己这两年，我用一个检讨来说，亏欠。这两年我对教会有很多的亏欠，我对神有很多的亏欠。我不是说客气话，特别是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关心和细致的上面，我有很多的亏欠。我忽略了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很多很紧急的需要，我的反应也比较慢。很多我应当去早一点去劝诫的，我软弱我没有去做，很多我应当去关心的，我没有去关心。我求神赦免我，也请弟兄姊妹赦免我。那我愿意在神面前学习摩西，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他面前尽忠，做个忠心的仆人。我很感谢主神赐给西番教会非常好的同工，非常好的弟兄姐妹。教会的每一天的运转，教会的每一个服事，都和每一个同工弟兄姐妹这些核心家庭有直接的关系。我看见很多同工他们服事非常的细致，非常的全面，我做不到。可 看他们在安排一些服事的时候做得非常的好，我真的做不到，你要让我去做我也做不到。我很感谢神，神把每一个肢体放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神的家里面都是最重要的，都有神给你的位置，都有神给你独特的位置，是别人不能替代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第三年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效法摩西，成为在神面前敬重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走到今天，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被你使用来服侍你，因着你恩典的缘故我们在你服侍的当中，我们在你面前蒙福。谢谢我们的主，求你继续的祝福西盘教会，将你的心意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谦卑的心来持守你给我们的道，也存着持守你道的心，能够活出坚定不移的爱，爱你的教会，爱属你的所有的儿女。愿每一个来到西盘教会属你的人，都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得到那个真正的福分，被成全为圣徒。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欢喜快乐的站在你的面前来迎接主，来进入主你给他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宴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